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4月1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律法的功用。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加拉太书3:19。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加拉太书3:19。使徒用非常巧妙有力的论据证明了神从未打算用律法来使人称义和得救。他宣布说，早在律法在西奈山颁布之前呢，神就与亚伯拉罕立下了恩典之约。亚伯拉罕并未出现在西奈山，所以并没有在他的同意之下更改约定，而且从未要求亚伯拉罕同意对盟约有任何的更改。既然没有他的同意，约就不能合法的更改。另外，盟约是稳固的，因为是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的约，也是与亚伯拉罕本人立的约。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的若本乎律法，就不在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产业和救恩都不能凭着律法得到。极端是无知的错。通常来讲，当人相信一个真理，他们就会否认另一个真理。而且很多时候，对一个既要真理的断言，会使人对其他的细节一概而论，从真理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反对意见可能会这么说，保罗啊，你说律法不能够使人称义，那律法肯定就一无是处了。所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若律法不能够拯救人，它有什么益处呢？若它不能够把人带到天堂，为什么要写出来呢？岂不是毫无用处吗？使徒可能会以冷笑回应他的对手，他可能会说，哈，愚蠢且迟钝的人啊，难道就因为律法不是为了世上的一个目的而设，就证明了它是完全无用的吗？铁不能够吃，所以你就说铁是无用的吗？难道因为金子不能够做人的食物，所以你就把金子扔了，称它是无用的渣子吗？按照你们的假设，你们就应该这么做。因为我说律法不能够拯救人，你们就问我律法有什么用。你们愚蠢地认为神的律法一无是处，没有任何价值。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一般会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不喜欢福音，只喜欢挑事、吹毛求疵的人。他们告诉我们不相信什么，但他们并不会说出他们相信什么。他们反对每一个人的教导和情感， 但如果请他们坐下来，写出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就开始不知所措了。他们看起来并不比猴子更高明。猴子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撕碎，但是不能够把任何东西拼起来。这第一种反对律法的人也是如此。另一种人呢，则是反律法主义者。他们会说，是的，我知道我得救是单靠恩典。但是接着他们就违背律法，说律法不能够约束他，甚至也不是生命的法则。然后问道，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就把律法像一件只适合焚烧的旧家具一样扔出了门外，因为律法确实不适合拯救他的灵魂。唉，一个东西可能有很多的用途，却不一定只有一种特定的用途。律法确实不能拯救人，但律法确实同样是神的至高的作为之一，配得所有人敬畏，而且在神本来计划的用途上是极其有用的。我的朋友们，我只是察觉到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读使徒保罗的教导，你会发现他宣告说，律法定了所有人的罪。现在我们来花一点时间，你要看一下律法在这个世界的功用。瞧，我看见了，在西奈山上颁布了律法，整座山都在恐惧中颤抖，闪电和雷轰伴随着那使以色列人人心融化的音节，西奈山像是着了火一样。耶和华从巴兰而来，圣者从西奈山而来，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从神的口中赐给了他们炙热的律法。律法被赐下时，就是可怕的律法。从那时起，复仇的可怕容颜从西奈山奔流而下。若不是耶稣基督拦阻了那可怕的洪流，使火浪止住，律法就会湮灭、毁灭、燃烧、吞噬全人类。如果你看到没有基督的世界，仅在律法之下，你会看到世界处在毁灭中。神黑色的印记盖在世界上，是定罪的印记。你会看到，如果人们知道自己的状况，就会双手叉腰，整日呻吟。你会看到男人女人都被定罪、失丧和灭亡。你会看到在最深的地区为恶人挖了一个坑。如果律法当道，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的福音，那么全世界都要被扔进那深坑里。亲爱的，律法是大洪水，要淹没世界，胜过挪亚的洪水。律法是大火，要毁灭全地，胜过落在索多玛的火。律法是严酷的天使，手持利剑，嗜血如命，展翅杀戮。他是横扫列国的伟大毁灭者，他是神差到世界上的伟大的复仇使者。若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律法就只是神对人类打出的雷轰般定罪的声音。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律法对人有益处吗？那戴着黑帽谴责我们所有人的法官，这位首席大法官，能够对救赎有所助力吗？是的，他能。求神在我们讲到的时候帮助我们，会看到他借着律法所做的。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首先，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就是显出人的罪。 当神计划拯救一个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律法赐给那人，显出他是多么的有罪，多么的卑鄙，多么的堕落，以及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你看，那人是躺在悬崖边上吗？他睡得很熟，正在悬崖的危险边缘。只要轻轻一动，他就会滚下去，在下面的岩石上摔得粉碎，再无声息。他怎样才能够得救呢？该为他做些什么呢？该做些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我们也躺在灭亡的边缘，但是却对此毫无知觉。当神开始从这样紧急的危险当中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他赐下了律法，给我们结实的一脚，使我们醒过来，让我们睁开眼睛，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所处的危险，发现了自己的苦难。然后我们就有资格呼求救恩，救恩就临到了我们。律法对人所行的，就像医生从盲人的眼睛上取下薄膜一样。自以为义的人是瞎眼的人，虽然他们自认为善良优秀。当律法取走了薄膜，就使他们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卑劣。如果他们要遵守律法的判决，他们就彻底灭亡，并且被定罪了。然而，我不会从教义的角度，而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最后回到每个人的良心上。我的听众们啊，难道今天早上不是神的律法使你知罪的吗？在神的灵的手下，难道不是律法使你感到自己有罪，配得失丧，是自己招致了神的烈怒吗？你们看看这里，难道你们没有犯过十条诫命吗？甚至从字面上没有犯过吗？你们中间谁是一直孝顺父母的呢？我们中间谁是一直说着真话的呢？有时候我们不是对邻居做假见证吗？有谁不为自己立别的神，爱自己，或是爱自己的事业，爱朋友，胜过爱耶和华全地的神呢？你们谁没有贪爱邻居的房子、仆人、牛驴呢？对于律法的每个字词，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全都犯了诫命。若我们真的明白这些诫命，并且感到他们是定我们的罪，那他们就对我们有了有力的影响，告诉我们现在所处的危险，引我们冲向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律法不是谴责你们的吗？因为即使你说自己没有违背一个字，但你还是违背了律法的内涵。虽然没有杀过人，但是我们被教导说，对弟兄发怒的就是杀人了。正如一个奴隶曾经说的，先生，我认为自己没有杀过人，我是无辜的。但是当我听到恨自己的弟兄就是杀人的时候，我大呼有罪，因为在早餐之前，我常常就已经杀了20多个人了，因为我经常对他们很多人发怒。律法不只是表面字词上的意思，它内在还隐藏着许多的深意。圣经说，不可奸淫，但是正如耶稣所说的，他的意思是，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圣经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要处处都敬畏神，对神的敬畏要常在我们眼前， 应该时常尊重神的律例，行在对神的敬畏和爱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肯定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自以为意地说，我是无辜的。律法的灵在谴责我们，这就是律法的有用之处。它使我们谦卑，使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然后引导我们去接受救主。而且，亲爱的听众们，请注意，违反律法一次就足以永远定我们的罪了。违背律法的一点就是违反了全部。律法要求我们应该要遵守每一条命令，只要违背了一条，所有的都受了损害。律法就像一个做工精湛的花瓶，要毁掉它，不需要把它打成碎片，只需要在它的身上留下极小的一个破口，就可以完全毁掉它的完美。因为律法是完美的，命令我们要遵守，并且是完美的遵守。尽管我们是非常无辜的，但是只要违反了一条，我们就从律法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们只会得到你被定罪了，你被定罪了，你被定罪了这个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律法不该除去我们所有的自夸吗？谁能够站起来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其他的人那样。你们中间肯定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家说，我将薄荷、芸香献上十分之一，我从小就都遵守了所有的诫命。没有人能够这样说。若将律法带回到良心和内心上，我们都会与那个税吏一起站起来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人认为自己是义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不认识律法。你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违背过律法，那是因为你不明白律法。你们有些人是最受尊重的人，你们认为自己一直都是如此的良善，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进入天堂。虽然你们没有这么说，但是其实你们心里是这么想的。你们虔诚地遵守圣礼，非常敬虔地定期去教会和教堂，善待穷人，慷慨正直。但是如果你们说，我可以因着行为得救，不行的，先生，看看摩西所看见的火焰，你会退缩、颤抖、绝望的。除非定了我们的罪，律法什么也不能够为我们做。他最擅长的就是把我们从自以为意当中鞭打出来，驱使我们到基督面前。他在我们的背上放上了重担，使我们要求基督帮我们把重担卸下。用一个比喻来讲，就像一个多年未曾打开过的黑黑的地窖，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令人厌恶的生物。我们可能从里面走过，但却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可这时候，律法来了，把窗户打开来，让光照进来，然后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心是多么的卑劣，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圣洁。然后，我们不再吹嘘，乃是脸伏于地，呼喊着说，主啊，救我，否则我就灭亡了。求你因着你的怜悯拯救我，否则我就被丢弃了。你们在座的自以为是的人啊，你们自以为非常的好，可以靠自己的行为上天堂。瞎眼的马总是在磨坊里面转圈，却没有一点进步。 你以为把律法放在你的肩膀上，就像桑普森对加沙城门所做的那样吗？你以为自己可以完美的遵守神的律法吗？你敢说自己没有违背过律法吗？不敢的，你一定会承认的。虽然你会用轻描淡写的语气，但是你还是会说，我违背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赦免这件事上，律法是无能为力的。律法所能做的就是使你感到自己一无是处。他能够鞭打你，他能够虐待你，他能够杀了你，但是他不能够使你活过来，不能给你穿上衣裳，不能洁净你。他本来就不是用来做这些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你们是否因为罪而悲伤呢？你们是否感到自己有罪呢？你们是否承认自己的过犯呢？你们是否承认自己的彷徨呢？我作为神的使者，请听我说，神怜悯罪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罪人。虽然你们违背律法，但是耶稣遵守了律法。把耶稣的义当作你的义，把自己交托于他。现在赤身裸体地来到他的面前，让他用他的衣袍遮盖你。到他面前来吧，虽然你污秽不堪，但在为罪和不洁所开的泉源中要洗洁净，然后你就会知道律法是为什么有的。这就是第一点，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是显出人的罪。律法的第二个功用是，律法扼杀所有改过自新的人得救的希望。当大部分人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他们坦诚自己要改变，他们说，我是有罪的，配得神的愤怒，但从今往后，我会努力赢得攻击，来抵消过去所犯的罪。这时律法走了进来，手按住罪人的嘴说，停，你不能这么做，这是不可能的。我来告诉你们，律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律法的部分作用是提醒人们，未来的顺服并不能够弥补过去的罪。让我用一个常见的比喻来说明这件事。你在店里欠了一大笔债，你无法偿还。你去找到了店主布朗太太，对她说，夫人，对不起，因为我丈夫失业了，我知道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偿还欠你的债。我欠你的是很大的一笔债务。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夫人，如果你饶了我这笔债，我以后不会再欠你的了，我会用我所有的一切来付款。布朗太太会回答说，但是这样做并不能够平了我们的账呀。就算你从现在开始用你所有的一切来付款，那也不过是你该做的。但是过去的账怎么算呢？怎么收账呢？你新付的款项并不能够偿还过去的债呀。但是这正是人们对神所做的。人们说，是的，我知道自己偏离了正路，但是我不会再这么做了。唉，是时候抛弃这种幼稚的言语了。这样的希望只显示出了你的愚蠢。你能够用未来的顺服擦去过去的过犯吗？不能的。过去的债务一定要以某种方式来偿还。神的公义是不可动摇的。律法告诉你的所有的要求不能够弥补过去，必须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赎罪。人说， 但是我要试着成为更好的人，然后才有怜悯赐给我。然后律法就会介入说，你要试着遵守我是吗？哼，人啊，你做不到的。未来是不可能有完美的顺服的。十条诫命被高举起来，若有觉醒的罪人抬头看看他们，罪人就会离开说，啊，我是不可能守住的。所以人啊，你为何说自己将来会顺服呢？你过去就没有顺服了，将来你也不可能会遵守神的诫命。你说你会避免过去的恶行，你不能的。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你说，但是我会更加的警醒我的道路。先生，你不会的。昨天胜过了你的那个试探，明天也会胜过你。但请你注意，就算你能够胜过试探，你也不能够因此而赢得救恩。律法告诉你们，除非你完全守住了，否则不能够因着你的作为而得救。他告诉你们，一个罪是全部都有了瑕疵，一个过犯会毁了你所有的顺服。你在天上必须穿没有一丝污点的衣裳，神只接受没有一点违背的律法。因此，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在救恩的问题上，他们的学识、改进和作为都是没有用的。他们应该要来到基督的面前，得到一颗新的心和正直的灵，这样他们就可以相信耶稣，并且因此得到借着耶稣的血而来的赦免。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真牧师《律法的功用》这一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下一次我们将继续的分享《律法的功用》这一篇讲到的下半段内容。欢迎您按时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给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